大家好，这里是关雅迪的播客，现在是2024年3月20号啊，21号的凌晨了，赶紧补录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是第六个拍摄日的结束啊，但我今天不想聊这个现场的事儿啊，虽然现场很多事儿，我想聊刚才我正好在家里工作之余，我就打开看那个恋综啊，晚上吃晚饭，自己下了个面条，然后下饭嘛。我就看恋综嘛，然后我就遇到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真的是恰到好处。其实这句话以前听到过，但是刚好在我最近也的确是跟我拍戏有关，那么有了不同位置的切身感触之后，这句话又显得尤为不同。这句话就是真正的约会就是在讲废话，但这个废话不是那种大家以为的日常的那种。招人讨厌的废话，这个地方的废话指的是两个人有好感、互相有好感的人，他们之间的那种还处于暧昧阶段，或者在约会啊过程当中，讲一些，你不知道他们俩在说什么，但他们俩其实已经在感受这些话之外的一些东西，就那种状况因为我就在想，从影视创作的角度，我还真是。刚才认真回想了一会儿，就过去20年吧，就2000年为界吧，大概啊，这不是那么具体啊。我就说，在国产电影加电视剧，爱情片或者说不是爱情片里面的感情段落，我好像很少看到这种专门来写废话的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回想我年轻的时候，2000年之前。因为这影视剧基本核心的作品我都看嘛，我觉得还是有的，还是有的啊。那国外就很多了，这个咱不是说国外，我说就国产影视剧啊。因为这种段落实际上从专业的角度啊，比如说职业编剧，他其实直接把这些废话能够成段落的，达到这个暧昧和这种表达情感的这样的效果的啊，能把它直接写出来，就这样的废话的戏啊。其实是非常难的，同时呢，它风险也很大。就是说，能够识别出的观众，其实是有相当高的门槛的，因为这对导演挑战也很大，因为导演和编剧必须他们在心往出一处想，不然导演拿着剧本，可能完全脑子里面想象不出匹配的画面，可能都不知道导出来是个啥。所以这个效果，它风险大就在这儿，效果它不稳定。所以，对于这种讲废话的戏啊，我目前偶尔能遇到，就是在我刚才说看的《恋综》这个类别的综艺节目里面，它会时常闪现那么一下，或者闪现几下吧。但是你也能捕捉得到啊。那每次捕捉到呢，我就会意识到啊，那从创作角度，这种废话真是太难写了。这要不是真人秀。啊，你说让影视剧的编剧直接就写这种莫名其妙的台词，当然是打引号的莫名其妙啊。当然，这个莫名其妙指的是在暧昧的这种两性吸引的这种暧昧氛围下啊，就是浪漫氛围下吧啊。因为我之所以觉得《恋综》里面的这种偶尔灵光一现，它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如果生活本身有一个导演存在的话。实际上是这个导演，他是很有目的性的，但是同时又，他做的事情又是漫无边际的乱弹琴，达成的这样的一个错位的一个效果。他几乎应该是在由内而外从心底发出的某些即兴的东西来构成的，因为是即兴的，所以它很难被复制，它更难被。啊，比如说用笔把它复写出来，就是你还更不用说，你要一次又一次的把这个当成一种技巧，然后在每一次影视创作，在剧本创作阶段和拍摄阶段，你还能够把它呈现出来，这个难度就更高了。那我就说到，还是跟今天我的第六天的拍摄日，我觉得还是有点关联吧。我觉得这几天拍摄，包括今天我忘了是跟 B 组导演，我忘了是跟哪一个执行导演，我们俩就在闲聊，我说。 过去这几年我一直在录播客啊，也包括直播呀、啊，包括很多电影节活动的现场的主持啊等等，这算很长时间的自我训练吧。其实大部分都是某种现场感的即兴表达，包括我此时此刻做日更播客一样。那跟对应的影视剧的剧本的台词表演，对我来说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经验积累的，因为剧本上怎么写，你去扮演这个角色，你是得对着这个词儿，你得念的。当然你不能用纯粹的念课文那样念，这个念是指你要表演出来这个词儿必须跟剧本上印的那应该是一样的。当然前提是这是个靠谱的剧本啊，咱不要说那种啊剧本不靠谱我必须得改词，不要说那种。我觉得这是一个比如说专业的团队，专业的编剧，是一个合格甚至优质的剧本的时候，那你作为演员，如果你去演戏，你就要认为这个台词人家不是乱写的，对不对？你得把这个台词说准确呀。那当然我那天跟高群书导演我们在交流，对吧，他也跟我说了，好的演员啊拿到台词之后都要进行二度创作。注意高群书导演这个地方说到二度创作啊，对台词的啊演员层面的二度创作，我说说我的个人理解啊，我说他一定是建立在先把这个词儿你得背熟了，你对这场戏或者整个这个剧本你是真正对你扮演的角色理解了，然后按照你对角色的这个理解再加上结合进去自己平时的语言表达习惯，对剧本上的台词进行微调啊，前提是啊这种微调它还应该是你的本色表演啊，偏本色表演这种方式。那如果你是那种你扮演比如说一个古装戏，或者说你扮演一个年代剧，扮演一个特别科幻，就是跟现实生活离特远，你的本色表演的这种风格没法实现出来，你可能得真的用一些方法去演一个比如历史人物吧。那这个时候那你的所谓对那个台词的微调跟你的日常语言习惯就关系不是很大，那真的需要真正专业的技巧和方法。注意啊，这个我认为叫演员对剧本台词的二度创作，而不是说哎呦这词儿没背熟我现场忘词儿了，但是我记得大概这场戏讲什么，然后就开始胡乱发挥乱改词，这个绝对不是二度创作啊。前面我说的那种二度创作它核心依然是准确的，就是你的表演，你的情感传递，你这个戏的戏核的理解，你的呈现方法和最终呈现的结果它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这场戏它是你的表演是准确的，而后者你其实是就没记住这词儿，你只是记了这个戏的大概的一个大概，然后你就开始胡乱编胡乱演绎，我觉得这个跟最终要求的我们拍戏啊都要准确就没有半毛钱关系了。当然这里面也是有限定性条件的，如果你拍的是那种完全的素人的半纪实的那种作品，那这个台词当然也不要求你可能每一条你说出来的话都不一样，那是另外一种相对小概率的情况，我们说的还是泛泛的情况下啊。所以我还是说回我自己啊，在拍戏啊这几天的经验，至少拍了六天吧，我发现对于我而言背词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我还是希望按照传统的方式去表演，就是你得把人物理解比较的深入，对词你的台词是已经串得很熟了，自己默戏默得很熟了。那这个事儿就这几天其实对我肯定是有点不适应的，所以别人可能职业演员看看这个剧本，因为电视剧它又不是说一些特别难的专业名词啊，都是日常的对话，其实他们有很长的表演经验的，跟比如说跟我搭戏的年轻演员，他们都演了很多很多戏了，所以我觉得他们默戏对他们来说这样的都市题材日常生活的戏没有那么难啊。如果他们是一个演一个专业性的比如说医生航天员律师或者什么什么的，他那个词儿他必须得专业术语一大堆，我相信对于他们也挺难的。但是即使这样日常的戏对我而言其实只是有点不适应，这个不适应我知道他应该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应该会掌握一些背词的一些方法啊，他效率就会很高。当然如果还是那句话是专业名词你就是要背，你什么脱氧核糖核酸我随便说啊 DNA 就这种你是不能说错的，对不对？包括比如说 作为一个化学家，你扮演一个化学家，你扮演一个数学家，涉及到什么公式什么台词，比如说奥本海默里面可能有一段什么什么什么台词，你一个字都不能错了，你错了你就被人笑到大牙，对不对？那个时候对于台词的记忆力，你的记忆的方法就显得至关重要。那这次我已经拍了六天，我觉得我猜后面如果几天你都拍完，可能对我第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如何去快速的看懂剧本，理解剧本，并且自己要摸索出来一些快速的背词儿的一些小窍门。这个窍门到底是不是窍门，或者说它到底是我的土方子，还是说这真正是有背后的共性的规律，我得找那些成熟的表演经验很丰富的演员去交流一下啊。年纪大小无所谓啊，那只要够成熟，他表演经验够丰富，那我们交流就知道我总结的这些想法小窍门到底靠不靠谱。好吧，说回来，今天开头就是真正的约会其实就是讲废话。站到这个角度大家就明白，废话它不只是难写，它更难以演啊。所以啊，我说我也发现了我为什么喜欢看真人秀。我觉得真人秀就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做影视剧的，你别瞧不起真人秀，你写不出人家在真正的素人面对这么多摄像镜头的时候，他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的一些moment， 一些只言片语，我觉得那个是戏剧性非常强，而且它是非常应该说原创性 original， 但同时它背后它其实是有魅力的。那大家肯定会问，就是那这种啊所谓的真正的约会这个讲的废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看到网上有个朋友说了四个字，我觉得蛮准确的，就是恋人絮语，就是絮絮叨叨那个絮。那絮絮叨叨那絮啥呢？我觉得这个是借用符号学那个说法，就是你看见这两个人他们说话，他们说的每一句话你都听明白，但是你不知道他们干嘛。为什么呢？就这种废话其实他们的每句的对话他们讲的都是能指而不是所指，他们都直接在传递情感，而并不是用字面意思的那个事儿在传递情感。那个字面的文字，他们说出来那个话最后只是一个纯粹的载体，而原本具备的那个所指的功能被消解掉了。好吧，这个说的稍微的抽象了那么一点点，今天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聊啊，真正的约会就是要讲废话。如果你能遇到那个能跟你特别的懵懂的，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愿意在一起讲废话又觉得很开心的那个人，那个人就对了，那个人可能跟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机遇啊，希望大家能够识别出来，能够珍惜，这是生活当中数量不多的美好的时刻，我们应该把握住它，好吗？这就是我今天第六天拍摄日，其实跟我刚好今天的某一个 moment， 我看了一个恋综中间那么一刻给我产生的联想，想跟大家分享这么几分钟。好，这就是今天关雅迪的播客，我们明天再见，拜拜。